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我是于心田，周六好啊，您这周过得还好吗？今天是2026年1月31号，意味着呢，转眼之间这一年的第一个月就要悄悄走到尾声了。不知道这一个月你是怎么过的呢？是在疲倦当中、忙碌当中，还是说呢，正在努力适应新一年的节奏呢？不管如何，愿我们此刻呢，可以好好的相聚在无限飞行号，一起听着节目，为自己充电吧。特别呢，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啊，要留意我们的气血到底够不够，因为呢，气血实在是太影响我们整个人的身体了，影响我们的状态。曾经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如何的来补气血，但其实呢，除了开源，还是要节流啊。你知道吗？当一条条的消息呢，从你的手机里面跳出来，然后你就回信息，另一条信息又来了，短视频自动的播放着，画面刷个不停，手指是还没有离开过荧幕啊，然后呢，就下一个的，哎，想在这个购物车里头看了一下，又等着你呢来点开它。你以为呢只是滑一下手机，不知不觉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这样呢，时间就溜走了。然后换来的是什么呢？眼睛开始干干的，头脑呢有点胀胀的，甚至呢整个人就觉得哦累呀。其实呢，这些都不是小事，特别呢，你要留意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这些呢，都是你的身体在对你说，过度看手机正在消耗你的气血。那到底手机是怎么样一步步吸取你的气血的呢？眼科医师还有呢，中医师呢，他们都点出了以下的四个关键的原因，我们来看看吧。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久看伤血。因为呢，这个中医来说啊，肝开窍于目，眼睛呢是靠肝血滋养的。那么你长时间的盯着荧幕呢，最直接受伤的就是肝血，所以才会出现看东西变得模糊、眼睛干涩，还有呢，飞蚊症的情况呢，有可能呢会变多。这些呢都在提醒你肝血不够用了。还有第二个呢，手机怎么样呢？吸我们的气血呢，就是久坐伤气。玩手机呢，通常啊就是坐着嘛，一直坐着。中医说啊，脾为气血生化之源，久坐呢就会让脾气，哎，说的是脾胃的脾啊，脾气呢变弱，气血生的不够，于是呢很多人就开始啊，这个脸色不太好啦，然后呢手脚没力，人整个呢都提不起劲儿来。这些呢，其实都跟久坐加上刷手机，这个呢，两者是脱不了关系的。还有第三个呢，手机如何吸我们的气血，就是多思伤神。手机的资讯呢，是疯狂的涌进来呀，注意力呢就会被一直的抓走，是很耗心神的。中医认为，心藏神，心神是需要安静的。可是呢，手机就是一直的敲打你的心，时间过久了呢，就会感觉哎，好像很容易忘东忘西的，然后晚上呢躺着也睡不着，这就是心气被消耗的结果。还有第四个呢，手机吸取我们的气血的是熬夜伤肾。 很多人原本就想睡觉啦，结果就是躺在这个床上一直滑滑滑滑手机，越滑越精神，荧幕的蓝光呢其实会抑制褪黑激素的，然后你的大脑呢会以为哎还没有到睡觉的时间，但是呢夜晚本来就是阳气收敛身体修复的时候嘛，如果我们一熬夜呢，肝肾精血呢就会被消耗掉了，隔天会发现哇好没精神啊，然后脑袋呢也很不利索，整个人呢就是有点虚脱，就是疲惫的感觉。那么如果要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够气血呢，我们来看自己吧，自己的气血呢到底足不足呢，看三个地方就知道了。首先第一个就是眼睛啊，眼睛呢是需要血来滋养的，气血足看得就清楚，气血不足呢就会有模糊重影，甚至呢是非常的干涩的。第二个呢，哎，看气血足不足要看头发，气血旺盛呢头发就亮了，有光泽，而且呢也不容易掉发。但是如果气血不够的话呢，头发呢就会干干的，然后会有分叉啊，白发变多，也容易掉落。还有第三个，我想这个女士们如果气血不足呢，就会知道我们的手脚啊，气血充足的时候呢四肢是暖的，气血不够的时候呢血送不到末端，然后手脚就自然冰冰冷冷的啦。以下的三点你快来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气血到底足不足，还有你要问问自己，你也要观察自己呢，一天你有多少个小时，有多少时间是在刷手机的呢？我们也要告诉自己啊，不用手机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不太可能啊，但是呢要学会用手机前呢也来观察一下自己，当你觉得哎开始有点眼干啦，哎心烦，手呢很冰冷很累，那么呢就要让自己呢停下来了。我们可以动动脖子，动动我们的手脚，看看远方，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一下，照顾好气血，你会发现整个人都亮起来。如果呢你听到现在，那说明你没有继续看手机，我希望你没有在一边看手机一边听我说。如果没有看手机那很好啊，让我们的眼睛可以休息一下，现在让你的耳朵打开，心耳打开，让我们来聆听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19篇9-18节。
青年要如何保持纯洁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曾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使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导我。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我喜爱你的法度，如同喜爱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以你的律例为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遵行神话语的人必得纯洁。青年人想要保持自身的纯洁，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无时无刻不被或内或外的私欲和诱惑所吸引。充满好奇和激情的心灵如同一艘小船，在旺盛的精力推动下肆意游荡，探索着欲望之海， 并且在澎湃的肉欲浪潮中愈行愈远，可能最终消失在没有日光照耀的深处。保持纯洁固然不易，却也不能成为我们不追求圣洁的理由。圣经上吩咐每一个跟从主的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时要圣洁，因为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也唯有圣洁才能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的使用。故此保持圣洁，这是每一个立志要跟从主的人一生都要学习的属灵功课。诗人在此显然不是要抛给我们一个无解的问题，他如此问乃是因为他已经找到了出路，那就是靠着遵行神的话语，是我们保持纯洁或者洁净自己行为的最有效武器。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标杆和尺度，就会保守我们自己不至于得罪神，又借着反复默想神的话语，使神的话释放他的能力，并且教训我们，督责我们，归正我们，又教导我们学义，使我们全然浸泡在神的话语中，我们自然就会远避各样的邪恶，并且靠着神的话语成为圣洁。亲爱的天父上帝，你呼召我们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能够在基督的面前成为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疾病，使我们可以献上自己做荣耀的教会。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们无法靠着自己洗净我们污秽的衣裳，我们唯有靠着基督所流的宝血才能够在你的施恩座前。主啊，你已经定义要借着真理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全人都能够靠着你的话被洁净，也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含在嘴里，使我们的口、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被你的话语所洁净。让我们在默想你话语的时候，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使基督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中。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起不曾更改，是你的爱指引我未来，深深拥抱我的现在，告诉我原来爱一直都在。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迎向天赋，享受天赋丰盛的爱。
告诉我你是为我存在。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赋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25，软弱变刚强。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在拐杖笔记318集恩典快递里向大家分享了一位渐冻症朋友小富弟兄主动寻求信仰的故事。当我们接到转介的信息，到他家为他解析他对基督教的疑问，传讲福音，小富清楚了解了主耶稣的救恩以后，毅然决志相信主耶稣了。考虑到小富的渐冻症病情变化快速，在世的年日可能也不长，我们把握机会邀请他接受洗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小富弟兄的信心很坚定，他很快就决定了要接受洗礼。总干事牧师和我立即动手的筹备。当日子和场地都确定了以后，总干事牧师和我约见小富弟兄，为他确定信仰和洗礼的意愿，也要向他和太太解析洗礼的预备。这一次是我们第二一次见小富弟兄，他信心的对象更清晰了。当我们问他信主以后这日子怎样，他第一句回答是，病痛的时候我会背诵主导文马太福音6:9-13。一个讲话都没力的病人竟然会主动背诵主导文，我们都感到很惊喜。原来每当小腹病痛难当的时候，他会用主导文祷告，他甚至可以倒吊来背诵呢。他不但会为自己祷告，并且会为在病患当中的同路人祷告，他也会为自己的亲人祷告。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在艰难之中竟然能够记挂别人的需要为人祷告，这肯定是主耶稣帮助小富从自己的苦难转移视线，仰望救主，在病患当中不再单单看自己的苦难，也会顾念别人的需要，顾念同样在病患当中的同路人。当我问他信主以来感觉自己有什么改变呢，他回答说，信主以后我可以从正面看到自己生命里的恩典，世界的美善，我更珍惜所有爱我的亲人。我和总干事牧师听了都为着他的生命快速成长而感恩。当我们确定为小富弟兄洗礼之后，出席见证洗礼的人除了小富弟兄的太太、儿子、儿子的好朋友、佣人以外，我们鼓励他邀请其他亲人出席他的洗礼，见证他重生得救。 但是小腹弟兄感到很为难。得病以来，其实他不想让核心家庭以外的亲人，例如他的哥哥姐姐们和其他的家人，知道太多他的病况，因为不想让大家担心，所以见面也不多。而另一个原因是，一直以来，小腹在家人们心中的形象都是强壮、有魄力、有能力的人。一旦得病，身体变得虚弱，感到很难接受自己用这个状态展示在家人的面前。但是我鼓励小腹说，其实亲人们都很关心爱护你，相信他们都很想知道你的状况。洗礼是一个向亲友公开承认信仰的举动，好让亲友们知道你信了主耶稣，而更重要的是让家人们知道，虽然你面对艰难，但是因着相信主耶稣，你有了平安盼望，让他们也明白到信仰对你生命的好处，让他们分享你相信主耶稣接受洗礼的喜悦呢。因此，如果可以邀请亲人出席，见证你受洗归入基督的美好时刻，相信这对家人也是一个安慰啊。当然，我不会勉强你的，你好好的祷告，真的觉得可以邀请其他家人出席的时候才邀请。小腹听了认真的点头。感恩的是，两天以后，小腹的太太告诉我们，小腹愿意邀请亲人们出席参观他的洗礼，相信是因为他在祷告当中从主耶稣得着勇气，不再惧怕让亲人们看见他的状态，他愿意让亲人们分享他得救重生的喜乐。弟兄姊妹们，世上最强大的人是什么人呢？我想就是能够在人前展示自己软弱的人。小腹弟兄因着相信主耶稣，可以克服病患软弱造成的心理障碍，不再惧怕以虚弱的状态见人，为的是要让家人们见证到他相信主耶稣所得到的好处。他的生命最为坚毅，病患可以夺去人的健康体能，使人变得软弱恐惧忧虑，但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小腹弟兄知道自己是蒙爱的人，可以从主耶稣得着真正的平安、勇气和力量面对艰难，在亲人面前展示自己的软弱。圣经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话是主耶稣快要被捕被钉十字架之前安慰他的门徒说的。主耶稣并没有应许我们在世上无灾无难，但是主耶稣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放心有另一个版本翻译成为有勇气喜乐。勇气喜乐是从哪儿来的呢？主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人世间的忧患，我们的主一一尝透了，并且跨越了。他的苦难是被本家的人藐视，被所爱的门徒出卖离弃，被诬告鞭打羞辱 和骨肉之亲分离，最后被钉死在羞辱残酷的十字架上，受尽人伦关系的伤害，皮肉之苦。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都会承受罪恶的世界带来的病患或者其他的痛苦。在世上我们有苦难，我们不能逃避，但是主耶稣为世人甘心走上十字架的苦路，他胜过了恐惧，为我们昂然踏上十字架苦路。他完全明白我们的软弱、恐惧和痛苦。我们的主不但胜过了对苦难的忧虑和恐惧，他更大的胜利是胜了世界，包括世上一切的苦难，他胜过了死亡，为我们复活了。信主的人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只要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得到勇气、喜乐和盼望，战胜苦难、死亡的恐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每当我们忧虑恐惧的时候，愿我们提醒自己要回到主耶稣的面前，靠着他得到勇气，带着喜乐和盼望面对艰难，靠着他得到勇气刚强起来，带着喜乐盼望面对艰难，经历他所赐下心灵的平安，够用的恩典。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他用一只一滴恩赐广阔无法测度，他超绝的爱我也无法揣摩，他的爱领到你和我，他的怜悯挽回堕落，他如今乃是羔羊在世人宝座，何不放声呼求他名，哦主耶稣，转回向他倾诉，他聆听且在乎，他把亡命追逐，他永世的渴慕，就等你转向他的眷顾。
去向他倾诉，他聆听且在乎，他把我并催促，他有时的渴慕就等你转向他的眷顾。转向他的眷顾，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心田，谢谢祝灵传道今天的分享，我期待您在听完今天的拐杖笔记，软弱变刚强之后呢，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来短信或者是电邮，又或者是在留言板里头留言呢、啊。今天的这位小富弟兄呢，我想啊，对于一集都没有落下拐杖笔记的家人们来说呢，应该这位小富弟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富弟兄呢，他患了渐冻症，他的身体慢慢不能动，说话呢也没什么力气。但是呢，我相信您刚刚听这个笔记的时候呢，觉得哇，很奇妙的是，他的生命在信主之后呢，慢慢的动了起来。今天被小富弟兄说的几句话呢，我是实在是感动啊。他说病痛来的时候呢，会背诵主导文，一个连讲话都困难的人，竟然在病痛的当中背着主导文来祷告。而且呢，小富弟兄才刚刚信主没多久啊，而且呢，他不单是为自己啊，还为其他的病友啊、朋友、家人来代祷。这让我呢也想到我们中间的无限家人杨弟兄，即便呢他身体上真是有很多的限制，他没有办法呢翻阅圣经，但是呢他仍然想记住神的话，他也会打热线电话来背诵诗篇，为主来做见证。倘若呢不是依靠那从天而来的力量，我想靠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在这里也祝福小富弟兄，还有我们的杨弟兄，还有啊我们所有的无限家人，虽然身体情况呢会退步，但是爱主的心要一直的增长。另外呢，在这一篇的笔记当中，最让我敬佩的是小富弟兄，他愿意邀请多年没有见面的亲友来见证他受洗归入基督的这件大好的事情。我想呢，他心里头其实经历了很多的挣扎，我想这个呢我们会有共鸣的，因为在人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其实是需要比硬撑下去呢得要用更多的勇气。真正的刚强是知道自己有撑不住的时候，但愿意依靠主，顺服主，我们是可以刚强起来的。所以亲爱的听众家人，也许你今天也在面对某一些的软弱恐惧，或者是呢你不想被别人看到的想藏起来的那一面，但是请你要相信主耶稣，他比任何人呢都在乎你，关心你。尽管祷告主，求主给你勇气、平安、盼望，带着主的力量走过今天。邀请你现在和我一起来背诵主导文，或者是跟着主导文来默祷吧。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克。
哎，
你好吗？
还好。
还好啊。哎，今天听起来声音比较清亮，哎，是不是休息的不错？
对。
嗯，那梁安老师告诉我说你没上班了，但我记得之前你不是一直是在网上工作的吗？
其实是我的一个空中超市，现在没生意了。
哦，所以现在就是等于有一段闲空的时间，是不是？
对。
嗯，这样的时间有多久了？
也有大半年了吧。
大半年，你的心情怎么样啊？大半年，虽然可以休息，但是没有工作，还是会担心嘛，对不对？
对。
嗯，你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打算吗？
打算还是以传道为主业。
嗯，那妈妈有没有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旁边的家人呐、朋友有没有给你一些的建议？你自己呢？你会不会紧张啊？或者是因此有担忧啊、烦躁啊？如果用十分来算的话，啊，十分很紧张、很忧心、很烦躁。那一到十分，你大概几分呢？
嗯，六分吧。
六分，嗯，那还行，就是有一些担心，很正常。那你自己或者是家人有给你建议吗？
还是要努力去找啊。
嗯，那你怎么找呢？
我也不知道啊。我的那个空中超市现在几乎没生意。
我想明白一下，你的空中超市是你自己开的吗？还是别人的空中超市你去做他们的员工？
是我自己开的。
那你的空中超市是像一般的超市吗？我们知道一般的超市就是譬如说我要买日用品，我要买水果啊、食品啊，我会到超市。你的空中超市卖的是什么？
也是卖一些生活日用品。
那你的那个货源是哪里来的？
我和同学跟他一起。
所以你跟他一起合作开了这个空中超市，但是空中超市要有东西卖嘛，对不对？那你们主要卖的，你说就是跟一般的超市没啥不同，也就是说你要有货源哦。你如果没有货源，那我一点进去你这个空中超市，我可以看到什么呢？我可以买到什么呢？
就是我把那个商品的图片啊，或者是二维码，就是发出去，然后你要么就是要我给你一下单，要么就是你自己点击二维码下单。
哦，等于是说你好像是一个中介一样，是吧？
对，
就是一般超市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有货源，然后在店里卖，那么提供一个平台、一个渠道，那么要买的人就可以来超市。那你这个空中超市也是如此。那如果你下单的话，你就是赚了一点点的费用。那如果他自己下单呢？他自己下单，你就没办法赚那个中间的服务费啦。
他自己下单的话，我也有一定的佣金。
哦，也就是说你跟一些商家合作。嗯，那通常呢，如果我们讲超市，要么就很大。那例如呢，我要去买很多东西啊，我要买菜，我要买肉，我要买一些的日用品，我就到一个大超市，那么一次过买很多东西。要么就是方便，就在我家下去接转口啊，有一家小超市或小杂货铺，连超市都算不上，叫杂货铺。那可能卖的东西都很基本的，也没什么特别比不上大超市，但是呢就是靠近，我不需要呢再去找。那我知道我要买柴米油盐醋这些最基本的，那在那个小杂货铺都可以买得到。那所以你开空中超市，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你的超市的定位是什么？这个很重要 啊，因为有大超市，有小超市，有小杂货，然后呢就算超市也有不同的，有些超市呢就是全家可以在那里，哇，连电器什么都可以买，买完了还可以在他们的那个熟食区吃东西。那么有些超市呢就只是呢有货品，然后而且用最便宜的，它讲究的是便宜的价，那你可以在那里买到最便宜的东西，所以你的卖点是什么也很重要的。
对，因为现在的生意都不好做。
嗯，
连我妈妈都很没有工作。
哦，你妈妈不是当会计吗？就是她那个厂子的生意不好吗？
对啊，现在也只能就是她也比较烦了，他的老板也比较烦。
我记得
就是说，你不单单是员工拿不到工资，
嗯，
就连老板也同样的拿不到，
赚不了钱，没有利润，
赚不了利润。
嗯，
所以现在我们这边工厂大面积的这个倒闭。
你们那边的工厂大部分是做什么行业的？
就是加工啊什么的。
嗯嗯，那其实呢，时代一直在转变。以前呢，很火的加工，可能现在已经不行了。那特别你知道，现在是网络时代，那么 AI 各方面的，那有些行业红红火火的。但是有些行业，我们说的是夕阳工业或者是夕阳行业，它慢慢的就会过去了。所以怎么样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因应这个转变，然后呢不一定是要彻底的转行，但是呢要怎么样的因应这个转变呢，去寻求新的出路。我想这是所有在工作上也好，或者是做生意也好，包括我们做广播的也是如此，因为时代一定会有变化的。譬如说以前成衣加工，哇，那可不得了了，那全世界有多少衣服是从中国做出去的，但是现在就不一定了。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工人的薪水高了，成本高了，所以现在很多的成衣加工业都跑去哪呢？都跑去东南亚了。那么当然呢，如果你还在内地开这个成衣厂加工业的，那你竞争不过东南亚的，因为这个薪水高嘛，成本高嘛，那成本高就自然你去争生意的时候，下订单的时候，那么你就竞争不过人家啦，那当然就慢慢的生意越来越少，就关门了。因为东南亚那边的竞争能力更强，不是他们做得更好，而是因为他们的成本比较低啊。这个是所谓的，我举其中一个例子而已，成衣加工。但是呢，例如网络的啊，例如啊，有一些行业那么正在兴起，可能这些呢是不是就可以成为我们可以去了解，可以去注意的，然后怎么运用我们有的才能去进入这个新行业，这个是所有人都要去思想的。所以你说到你们那边很多的工厂，那就要看他们的做的是哪一行。那不得不承认，有些行业随着时代改变是要关门了，但是有没有新的出路？还是有新的出路，因为会有新的需要，新的时代的行业又出现了。
嗯，
例如转回到你妈妈，你妈妈做会计，我觉得会计这一行他不会因着时代的改变就没工作的。为什么？因为记账永远是需要。那当然啦，随着网络啦 AI 啦，可能就不像以前什么都要人手，可是呢会计需不需要？还是需要的啊。那问题就是可能你需要再去进修，怎么用 AI 来做账，怎么样使用现在的网络更方便来做账， 但是 AI 作战或者是网络永远比不上人脑的嘛，对不对？那可是你要学这一方面的，然后呢你就可能有一个新的技术，那么你要找新的工作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那还有你刚才讲的你的空中超市，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子，因为现在的电商平台红红火火啊，现在的人基本上反而不太去实体店买东西了，又或者是我在家里，你看外卖多火就知道了。但问题是你的这个空中超市有没有卖点，你的卖点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实体的超市有大超市，它讲究的是大，全家人啊，从老到幼，你想买的，你想玩的，你想吃的，你想穿的，什么都有，还全家可以在这里休息。那也有一些就是小杂货铺，为什么有一些小杂货铺还是存在呢？那它的卖点是什么？所以你要很精准的去定一下你的空中超市的卖点，你不能想什么都卖，你要有没有特别的，那服务一些有这一方面需要的人。
嗯，现在主要的就是卖吃的，对，赚钱。
对，但是吃的哪一方面呢？吃也好多啊，譬如说，作为这个上班族，那我们最想吃什么呢？还有现在的年轻人很想做什么呢？很注重养生啊，那你会不会定在吃的，特别是跟养生有关系？所以卖吃的，吃的也是，吃的可多了呢，你想定在哪里呢？然后想针对哪一群人呢？我刚才讲的例如定养生，哇，那养生可是包罗万象啊，可以从小到老都有。那你养生你想定在哪里？特别是一些养生茶啊，卖一些养生茶，你这个店就全部很多关于什么罗汉果茶啊，女士如果要美颜的话要喝什么茶，熬夜之后要喝什么茶，你在只要搜你这个空中超市就马上可以搜得到。哦，我熬夜了，我觉得我牙疼了，虚火上身，我一点这个超市他就介绍我这几款茶，我可以透过他下单，我可以扫个二维码就订到这款茶，那这就是一个卖点。那么我只要一想起我有需要，我要喝茶花茶，我就想到这个所谓的空中超市。所以你要找到你精准的卖点，不用多，因为你什么都卖，其实跟其他的超市没有分别，对不对？而且其他超市如果它很早已经开了，它已经有名了，对不对？那你的卖点在哪里？就像那个卖衣服一样啊，我卖女士衣服，但是女士衣服也有分啊，例如分成熟的职业的，或者正在读书的大学中学的，然后呢就算卖成熟的职业装的也有分的，例如一般的工薪阶级，或者是中式汉服，又或者是可能办公白领的，都有分的。所以你的空中超市也是如此，要找到你的定位，也要找到你的精准点。就像我刚才讲的告诉你妈妈，会计永远都需要，因为只要有生意一定需要有会计，要记账。但问题是怎么因应这个时代，那有一些技能我们要去重新的。不过因为也要看你妈妈我知道可能你妈妈也接近要退休，那她想不想继续在这一方面，所以不用担心。那可能这个店关了，这家厂关了，但是只要她有技能，她还是可以有另外的工作，另外关于会计。那你的空中超市也不要气馁，可能你要跟你的伙伴在商量，你们卖吃的，你们想卖哪一种吃的，针对哪一些人。有的时候是跟年龄段有关系，有的时候是跟需要有关系。譬如说那些熬夜族，特别针对熬夜族卖吃的，有没有呢？那你就要去想熬夜族最需要什么，他们通常会想要什么。或者是针对我刚才讲的年轻人，现在年轻人很喜欢什么养生，所以特别喜欢泡那些什么茶什么茶的，那你会不会专门去想 针对现在在城市里工作的上班族。上班族最需要什么呢？啊，熬夜或应酬之后，又或者是上班压力很大，那他们需要什么呢？你会不会针对这些呢？所以再跟你的小伙伴好好的聊一聊，谈一谈。
其实我的那个伙伴呢，他是我的一个推荐官。
嗯，
就是我上次跟您说过的那个姊妹。
嗯，
他是我的一个推荐官。我说可不可以让我来做一做。
嗯，
他说可以。然后我也挣了大概100多块钱吧。
嗯，
但是呢，因为我礼拜天是不做生意。
嗯，
因为礼拜天的话我偶尔还要讲道。
嗯，
因为礼拜天的话我是绝对不做生意。
嗯，那
礼拜天要聚聚会，还要参加小组聚会。
嗯，
然后呢偶尔还要客串讲道。
嗯，其实我觉得你的坚持是对的，的确，因为这是主日。那作为基督徒，我们真希望能够在这一天啊，能够回到教会，或者是在弟兄姊妹当中一起来敬拜神。特别你还有服事。
其实我一直是在网络上讲啊。
嗯，
我并没有说去站讲台。
嗯，
因为讲台的话，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很流畅嘛。
嗯嗯，
所以我也只能是偶尔去网络上去讲到。
嗯，
也许是我稍微有点贪财。
哦，不，你不贪财，亲爱的 David Parker， 我觉得。你为自己的生活有一些的计划，这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即或是全职传道人，我们也要吃饭的，对不对？我们不能够想说我是全职，那么就上帝供养我，然后弟兄姊妹来供养我。不，我们你看保罗不也支帐篷吗？对不对？那但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仰望的是耶和华，可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要为自己的生活做一些的计划打算，这是正常的，也是应当的，这才叫做负责任。我们不是等着别人来供养我们，对吧？所以是你不贪财。嗯，你是很我一直很欣赏你的是你从来都不被自己一些的限制击败，你一直很努力的在往前走。例如你学良院，例如你克服自己表达的难处，你打电话来在节目中，你很勇敢的分享你的看法，你的观点，上帝给你的感动，你在我们当中你的分享每一次都很激励我们。然后我也看到你努力的去做空中超市，我觉得这些都代表着你很积极，你一直很努力的在往前走。
有时你会觉得很委屈，没人为你遮风又挡雨，就算受了伤也别太在意，时间会让一切都过去。有时生活给了你难题，可在转角也留了清晰，就算那终点看似遥不可及，沿途还有美好的风景。这生活很忙，路还很长，有谁会知道明天会怎样？这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每分平凡都在发着光。这生活 活很忙，路还很长，苦吃了太多不如加天堂，那理想的花悄悄绽放，它会慢慢变成你心中期待的模样。
所以我这是我很欣赏你的，知道吗？
对，
所以我不觉得你是贪财的，应该的，对不对？一个成年人为自己的生活打算是应该的，而且你也从来没有因此把信仰放一边，你仍然继续的在网络群体当中有参与有服侍。但是我想要你做的就是你要更精准一点，然后比较具体的去评估，包括服侍也是。
无线飞行号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好，那我们今天先谈到这里哦。
好，
好，谢谢你把你的事情告诉我，再见。
好。
那理想的花悄悄绽放，它会慢慢变成你心中期待的模样。这生活很忙，路还很长，有谁会知道明天会怎样，这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每分平凡都在发着光。这生活很忙，路还很长，苦吃了太多不如加天堂，那理想的花悄悄绽放，它会慢慢变成你心中期待的模样，它会慢慢变成你心中期待的模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线飞行号，我是新田。刚刚是我们的小张哥呢和我们分享他最近的情况。那么如果您是我们无线飞行号的老朋友，我要告诉你呢，其实呢我们都会想念每一位曾经跟我们有过联系的听众家人，所以你发现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的话呢，请您给我们打个电话好不好？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当然欢迎您和我们联系，让我和文慧老师呢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无线飞行号的听众家人能够认识你。好啦，今天的无线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声再会啦，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们明天再见。
上